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我们刚刚读过了，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很自然就会想到圣经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信念。这个信念呢，由创世纪到启示录都不断去强调的，就是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受造的人是这位造物的主的仆人，我们得救的人是这位拯救的主的仆人。这个的信念是圣经里头由头到尾都强调的，从列祖到先知、祭司、君王、领袖到百姓，在圣经里头都记载得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二节第八节那里提到的是列祖亚伯拉罕在上帝的面前自称是仆人。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二十四节二十八节那里提到的是所罗门，他在上帝的面前是自称是仆人。所罗门是君王来的，就算是皇帝都知道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只不过是仆人。诗篇第九十篇第十六节，摩西在上帝的面前自称是仆人。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九节那里记载一位资深的先知去教一个学做先知的学徒，他说我们做先知的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仆人。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九节他说，如果上帝跟你说话，你就要很恭敬地来说，仆人敬听。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十一节那里记载尼希米在上帝的面前自称是仆人。尼希米是一位很伟大的民族的领袖，在人类的历史里头很少这么出色的领袖。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尼希米能够带领整个民族重建凝聚力，重建那个向心力，重新成就了民族和社会的复兴。不单止是这样，他还成就了信仰的复兴。他是人类历史里头很少有的出色的领袖。很多的大学，不一定是基督教大学，就算是普通的大学，教领导或者是管理的时候都用尼希米记来到做课程的内容。但就算是尼希米一个这么出色的领袖，他在上帝的面前都很清楚自己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信念，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受造的人是这位造物之主的仆人，我们得救的人在这位拯救之主的面前我们是仆人。其实不单止是人，就算是其他的受造之物，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仆人。诗篇一百零四篇第四节那里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那里提到说，就算是天使都只不过是服役的灵。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仆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信念。意思就是说，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是以耶稣基督为救主，而是接受祂为我们生命的主。上帝是我们的主，这个就是叫做在上帝面前作仆人。 在圣经里头最伟大的经文讲到仆人这个的观念的，就是以赛亚书第41章。解释圣经的人通常称以赛亚书第41章叫做仆人之诗，那里就是预言尼赛亚都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2章12节到17节，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很深厚的信念，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仆人。保罗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做仆人，有一个仆人的心态。什么叫做做上帝的仆人呢？就是说我们是做上帝的工作，而且是按照上帝的方法途径来到做上帝的工作。所以在第二章第十七节，保罗说我们侍奉的动机是要很单纯的。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我们侍奉做上帝的仆人就是做上帝的工作，不是做我们自己的工作。侍奉的意思不是做一些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或者不是做一些我们觉得自己会做的时候会做得很好的，做完之后人家会赞我们的，会有很多的拍手掌的，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称赞。保罗说不是，做上帝的仆人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做上帝的工作，而不是做自己的事，不是做自己想做喜欢做做得好的事。保罗说我们这个侍奉的动机要很单纯，他说我们不像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另一个翻译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利益来到做宗教的工作。在圣经里头是有很多的地方，从旧约到新约都去责备为了个人的利益去做宗教的工作。圣经里头有很严厉的责备，好像尼加书第3章第5节，以赛亚书第56章第10节到11节。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很清楚基督徒的信念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做仆人。为什么保罗可以有一个这么强烈的信念呢？他在第2章第17节里头提到几方面的理由。那里说我们是由于神在神的面前凭着基督来到去侍奉。第一样东西他说是由于神。什么叫做由于神呢？另一个圣经的翻译就是因为上帝差遣了我们。英文的翻译就是 Like man sent from God。一个被差遣的信念，我们的侍奉是被上帝所差遣的，我们要做的事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的旨意。作上帝的仆人不是去做一些我们喜欢做的事，或者我们会做得好得到很多的称赞掌声的事，我们是奉差遣作上帝要我们做的事。第二样嘢，保罗提到就是凭着基督。什么叫做凭着基督呢？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就是以基督奴仆的身份来到去做事、说话、侍奉。英文的翻译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啊？就是说我们在基督的主权、祂的旨意的范围里头去侍奉，是有一个范围的，是在基督里。什么的范围啊？ 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主权，他的旨意那个范围的里头。 In Christ， 在基督里，就是说不越轨，我们是不会超越了基督那个的主权，不会越轨，这个叫做在基督里。第三样东西，保罗说是在神面前。什么叫在神面前呢？ Before God， 就是说总有一天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要面对他，要向他交账，要他向他负责，要向他交代。总有一天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侍奉，都要在上帝那个赏罚的审判的面前。我们是在神的面前，今日来到过我们的生活，做我们的侍奉。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常常记得总有一天我们是要交账的，要交代的，要负责的。保罗说基督徒要作上帝的仆人，这个的信念是很重要的。有位前辈曾经这么说，很多年之前的了，我今天还记得，他说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真正的突破，真正的关键的转捩点，就是始于奉献，将生命的主权奉献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就是委身的意思，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活祭，将生命献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活祭，将自己生命的主权委身回，奉献回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真正的转捩点。如果基督徒他只是认耶稣基督为救主而已，那他是得救的，不过他的属灵生命只不过是一个婴孩，是刚刚出生，是重生得救，刚刚出生的一个属灵的婴孩。但如果他生命要成长，能够可以经历到丰盛的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应许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基督徒要能够经历到真正丰盛的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个关键就是认定上帝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就是将生命的主权放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委身是真正属灵生命成长的关键。如果基督徒没有委身，没有将主权奉献，没有认定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是成就上帝的旨意和心意，好像圣经说，这世上和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是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才是永远常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真正经历到丰盛的生命，就是遵行上帝的心意。这个是很多很多基督徒那个的经验，唯独遵行上帝的心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作他的仆人，我们才会体会到生命那个的意义，那个的丰盛。如果没有样东西的话，如果我们仍然只不过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基督徒，我们是得救的，你信了耶稣，接受耶稣做生命的救主，你是得救，不过你仍然自我中心，你仍然是为自己而活，你是不会经历到真正属灵生命的成长和真正丰盛的生命，是两种完全差天共地的生活。一个自我中心的基督徒和一个奉献主权作上帝仆人的基督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属灵生命的经验。 保罗话这个信念是非常重要，所以他说一个作上帝仆人的基督徒就会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来到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就是二章第十四节显扬，另一个翻译就是散播，用言语、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生活去显扬、散播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香气这个字呢，在圣经里头都经常用的，在旧约、在新约都会用香气这个字。香气这个的比喻在旧约里头主要的意思就是献祭嘛，香气那个意义就是献祭。好像在出埃及记第29章第18节那里说，我们在上帝面前献祭，那些祭物就会发出香气，馨香的火祭。但是香气这个字也都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到生命的品质、生命的质素。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保罗称赞腓立比教会的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很慷慨来到去救济、去救助那些贫困的人。保罗说你们那个扶助缺乏者、向他们施以援手的行为，就是好像香气那样蒙上帝所悦纳。所以香气的意思就指到一种好的、美好的德行，一种生命的品格的品质献在上帝的面前。保罗说作上帝的仆人就是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但是在这里他很特别的提到这个香气却是可以叫人活又可以叫人死的，就是15、16节。我们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能够叫人活，这个是不难去明白的，但为什么会都叫人死呢？所以在二章第15、16节那里说，这个香气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一个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在圣经里头这里讲的灭亡的人或者得救的人，一贯以来其实都是指到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的人。灭亡的人的意思就是不信耶稣的人，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讲到，就是被定罪的人，是那些不信的人，就是灭亡的人。得救的人就相反了，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讲，就是那些不被定罪的人，就是信耶稣、耶稣基督那个的十字架的救赎，为他赎罪，他们就不被定罪，就能够得救。所以保罗的意思，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作上帝的仆人，那个基督馨香之气，可以叫人活，亦都可以叫人死。并不是说我们希望有些人会不信耶稣，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每一个人都信耶稣，每一个人都因为福音的缘故认识耶稣就得救。正如圣经那里讲，甚至神都是希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个是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那里讲的。所以基督徒去传福音、传道、见证耶稣， 都是希望所有人都得救的。但是客观的事实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听到福音之后，他是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听到福音之后，他接受，他相信，他就得救。但是有些人，他听了福音之后，他是会拒绝的。所以在圣经里头都记载很多这些例子。使徒行传第17章32节那里记载使徒传道同一个福音的信息，听的人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就很想听多些，有些人就讥笑传道的人。使徒行传第14章3节到4节亦是这样的例子，同一个福音的信息，听的人有些是抗拒的，有些是接受的。使徒行传第19章第8节到第9节都有这样的记载。所以那个客观的事实确实同一个福音的信息，听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就说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同一个福音的信息，同一个见证，但是听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所以以弗所书第2章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没错，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救恩是一份白白的礼物，是上帝牺牲自己要救赎犯罪的人一份白白的礼物。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一个恩典来的，是一份礼物。但这份的礼物能否在一个人的身上产生作用，是在乎他接不接受这份的礼物。如果他拒绝这份的礼物，他不接受这份的礼物，这份礼物的作用就不可以产生在他的身上。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其实就是接受的意思。所以保罗说，确实是这样，这个是客观的事实。不过我们传福音的人仍然努力传福音，我们仍然希望每一个人听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能够得救。所以保罗说，这个就是叫做作上帝的仆人。作上帝的仆人的意思，第一就是做上帝的工作，不是做我们自己的工作，不是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喜欢做的事，或者我们做得好就人家会赞我们的事，不是，而是做上帝的工作，是成就上帝的心意，祂给我们的旨意，祂要我们做的事。第二，做上帝的仆人就是要按照祂的方法，按照祂的途径来到做祂的工作。所以保罗在2章14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城。他说我们侍奉上帝是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去侍奉，是耶稣基督率领，好像一个元帅带领他的士兵去打仗那样。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城。这里保罗是引用当时罗马帝国的风俗文化，当时罗马的将军打胜仗之后，就会带着士兵带着俘虏列队游行，沿途就会施放那些香料。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2章14至15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城，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当时收到封信的人一看到两句的说话，很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就是当时罗马人的将军打胜仗之后，就带着士兵带着俘虏列队游行，沿途就施放香料。当然保罗借用这个风俗习惯是讲一个属灵的战争，就好像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所讲的，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就是已经打赢了这一场万世的战争。 有一首诗歌的歌名就叫做万世战争。这一场仗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是善和恶的战争。保罗说赢了的，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时候，这一场万世战争其实已经赢了。耶稣基督是跨胜，在这场的战争里头胜负已分，而我们跟随他的人，属于他的人，亦都跟着他在这个凯旋的行列里头。所以他说是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胜，被基督来到带领去侍奉，我们只不过是跟随他的仆人。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谦卑的信息，讲的是一个作仆人的心态，是不单只要做神的工作，还是要按照神的方法途径来到去做。有篇文章写得很好的，就是说我们侍奉的方法是不可以违背那个侍奉的意义的，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是不可以违背那个福音的信息本身。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的，我们去做上帝的工作，我们去传福音，那个传福音的途径方法是不可以和福音的信息矛盾的。这个是令我们很多的反省，我们怎样去做福音的工作，我们怎样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将完整的福音的信息来到去讲得清楚，我们有没有清楚讲出人犯罪这个的事实，这个的关键，有没有清楚的讲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他赦我们的罪，我们认罪悔改信耶稣的信息。我们有没有很清楚说出信耶稣的意思，不单只是接受耶稣做救主，拿一个上天堂的入场券，还是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奉献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我们的生命180度的转变，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是认定耶稣基督是救主，亦都是我们生命的主，信耶稣是人生180度的方向的改变。这个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是上帝付出生命的代价去成就的救赎，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所以作上帝的仆人不单只是做上帝的工作，还是要用上帝的途径，用上帝的方法去做上帝的工作。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的福音的传福音的方法是不可以违背福音那个信息。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是怎样做传福音的工作的。现在很多的报道会是不讲罪的，只是讲那个福音怎样给你好处，怎样令你喜乐平安，怎样令到你得到有困难就得到帮助，不再讲罪的。现在有很多报道会的信息的内容是没有清楚讲出信耶稣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也都接受他做生命的主。现在很多的传福音的方法是用世俗的市场营销的方法的，是用明星的效应的。但是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是非常好的，作上帝的仆人不是单单是做上帝的工作而已， 还是要用他的方法，用他的途径，是被他碎领来到去做福音的工作，做传道的工作。保罗在这里也讲出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第十二十三节嘛。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这里的背景大家都清楚了，以前都提过了，就是保罗和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曲折的，曾经是关系破裂的。因为他听到哥林多教会犯罪，他就觉得要处理这件事，他差遣他的助手提摩太去处理哥林多教会犯罪的事，但是提摩太搞不定。他听到的消息提摩太搞不定，他就觉得他自己要亲身回去哥林多教会去处理他们犯罪的事，所以他就决定临时决定要回去。本来他都答应过哥林多教会说几时几日他去完哪里就会去探他们的，他说过的。不过保罗觉得不可以再等了，就改变了原先的计划，临时决定要回去哥林多教会处理他们犯罪的事。所以当他去到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打开门，见到保罗忽然间出现，就 很疑惑了。因为保罗答应过几时几日去完哪里就去探他们，但没有按他原先那个的承诺去做，反而忽然间不速之客在他门口出现。所以当时哥林多教里头有些人是针对保罗的，就乘机利用这个机会就去针对保罗，说他是反复不定，忽是忽非，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承诺去做事，是一个诚信有问题的人。保罗被攻击，被侮辱，被针对，当时的情况很混乱，保罗就决定先离开。但他离开之后，他仍然知道他不可以逃避那个的作为一个牧者的责任，他仍然要处理哥林多教会犯罪的问题，他一定要处理和面对，所以决定写一封很严厉的信，就去托他另一个助手提多将这封很严厉的信带去哥林多教会，来到处理他们犯罪的问题。提多的工作是有效的，那封严厉的书信是有成效的，哥林多教会犯错的人就悔改，就重新和保罗和好。而在和好之后，保罗就写哥林多后书，这个是整个哥林多后书的背景。所以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起码是第四封书信，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提到之前还有一封书信，而在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中间就有一封刚才提到很严厉的那封书信。所以哥林多后书是起码是第四封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说，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其实他就是挂住哥林多教会究竟怎样呢，提多带着那封严厉的信搞不搞得定这间这么麻烦的教会呢，他心里就牵挂住这件事。当时他仍然是风尘仆仆的，他仍然在宣教的旅程之中，所以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所以你看到这个例子就是作仆人的例子。第一，他是做上帝的工作，是福音的缘故他去特罗亚。第二，他是按照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方法和途径来去做福音的工作，他说是主给他开了门。这是一个好的例子，什么叫做作上帝的仆人，做上帝的工作，又是被上帝带领，按照他的方法和途径来去做。这一点在圣经里头都是多次被提到的，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四节到十二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都提到我们的侍奉是被上帝带领，是他开门 我们就能够做到祂的工作。启示录第三章第七到八节，大家还更加印象深刻，那里提到说，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神关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开。所以在这里保罗跟我们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信念，就是作上帝的仆人，亦让我们对保罗认识多了。我们以前的印象觉得保罗是一个很威猛的人，他是一个很刚强勇敢甚至很刚烈的人。在加拉太书你看到他那些言辞是多么锋利，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到十三章你看他骂人骂得多厉害，他的责备他那个刚烈的性情是表露无遗。所以很多人都说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的书信之中感情最丰富的，因为他很希望在和好之后将一些心底话，将一些做基督徒一些最基本的信念讲给哥林多教的弟兄姊妹知，所以他是很坦白的。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之中其中一封最坦白，将到自己内心的世界剖白得最清楚最直接的一封书信。所以我们的印象保罗是一个很刚烈勇敢的人，他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宣教士，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新约圣经里头有大部分的内容是上帝默示给他来到写出来，这个是我们对保罗过一般的印象。但原来保罗都有另一面的，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保罗的另一面，就是他是一个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做仆人这个的信念。他说我们只不过是耶稣基督打胜仗的时候我们跟着尾那些士兵，甚至是抬不起头来的俘虏。保罗曾经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是蒙上帝的拯救，他只不过是一个头都抬不起来一个蒙恩得救的俘虏，一个谦卑的信念。其实保罗这个谦卑的信念都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那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很清楚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很卑微的仆人，而他这个明白，他这个领悟，都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真的要谦卑的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祈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头感动，让我们清楚知道你是主，我们是要将生命的主权献在你的面前。唯有我们将生命的主权献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可以经历到你所应许丰盛的生命。因为你讲过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今天我们很紧张的很多的事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唯独遵行你的旨意成就你的心意，才是在短暂的人生之中有永恒的价值。求上主帮助我们真的明白一个这么重要的真理，让我们愿意行你的心意在地上，每一天就能够真的经历到永恒那个生命的价值。 求你帮助我们恩待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彼此鼓励、互相的扶持、一起愿意行走你天路的一个教会。但愿这个教会将来日子会比今日更加的兴盛。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